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中最根本的要道，是每一个要得救的人所必须明白的。救恩的道理也是圣经中最激动人心的要道，因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从而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关于救恩的道理，可以分三段来查考：第一段，救恩的产生；第二段，救恩的内容；第三段，蒙恩得救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救恩的产生。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当初人类失足犯罪堕落之后，整个的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时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所以犯罪堕落，也是由于受到了魔鬼的欺骗引诱。又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仍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就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时的罪，就不能够白白的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救赎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上帝也感到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救赎的计划虽然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早已经定立了。可以看以弗所书1:4，罗马书16:25的原文。但是当这个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要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但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在上帝面前不断地为我们舍命代求，甘愿为了拯救我们人类，做出任何的牺牲。圣灵保惠师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就正式的立定了。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按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上帝是怎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和他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而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正如圣经上所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责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试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造的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指出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同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括在基督里面了，他们都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复约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中，更是直接的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圣子上帝必须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他短暂的33年半的人生当中，不断的为我们得胜了一切的试探，胜过了一切的磨练，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主的无限牺牲最集中的表现在两点上，是使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第一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他的心灵中曾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在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已经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心血淋漓，然后又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步履艰难走向刑场，终于支持不住，曾两次倒在地上。当这个粗长的敌兵将主耶稣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猛烈的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当中的时候，都曾经是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疼痛，浑身难受，痛苦难当。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甚至后来由于心灵当中的无限的惨痛，以至于主耶稣连肉体上的痛苦似乎也感觉不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极其坚强的，当他在肉身上忍受一系列绝痛的时候，他始终不为自己声音叫痛一声。当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钉着主的手脚，使他疼痛难当，似乎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却反过来大声地为他的仇敌，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人祷告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主在这里恳求上帝宽容他们，给他们更长时间的悔改的机会，或许他们能够觉悟到自己的罪，而信而悔改，求得赦免。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却向那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发出特别的安慰和应许，说：我今日是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23:13，按照原文是不含有标点符号的，因此可以做这样的翻译，才符合主耶稣的所说的原来的意思。以后当主耶稣看到他的母亲悲痛欲绝的站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他又一心顾念起自己的母亲，就对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自己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主在这里要他的母亲将约翰看作自己的儿子，也要约翰将主的母亲看作自己的母亲，这样主耶稣就把自己的母亲委托给约翰去奉养了。可以看约翰福音19:26-27。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难受的时候，他还一心为仇敌祷告，挽救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并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但接着从中午12点到深处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45，这时候主耶稣的心灵也突然完全陷入了黑暗当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唯恐这种离弃将是永远的。于是他从他的心灵当中于是主耶稣的心灵当中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又在深处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巴什巴，拉巴什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虽然在这个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直到他被钉以后第三天还要复活，以后仍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可以看马太福音20:17-19，约翰福音14:1-3，但这个时候当主耶稣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而为我们受刑罚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的光明应许和盼望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因着我们的罪恶，他心灵中的平安被破坏了，信心被动摇了，他再也看不清楚死后人也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的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向天父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情况和殉道者为主受难时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同的。 主的门徒为主殉道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也在肉身上遭受极烈的痛苦，但在心灵当中却满有光明、喜乐和盼望。例如使徒彼得就曾为主的名被刀钉在十字架上，当罗马兵丁要钉彼得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感到自己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被钉十字架，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也是何等的不配，就要求罗马兵丁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的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就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吧。罗马兵丁同意了他的要求，就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虽然在肉身上是极其痛苦的，但是在他的心灵中却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光明、喜乐和盼望。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他的心灵中却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光明、喜乐和盼望。他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蛮有信心地说，这自善自庆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史蒂凡为主殉道的时候，也忽然看到天开了，基督站在上帝宝座右边向他显现，即使是他得到了莫大的威严和鼓舞。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赎罪的时候，他的心灵中是完全黑暗的，他感到全世界的罪恶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感到天父上帝正在向他发怒，要刑罚他、毁灭他。他这时候心灵中忍受的惨痛，正和罪人将来在硫磺火湖中受刑罚、永远灭亡的时候所要感受的绝望的惨痛相似，甚至更为决裂。主耶稣唯恐自己将要被他所爱的父永远离弃，于是从他无限惨痛的心灵中发出大声的悲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越深切，一旦生离死别的时候，两个人的痛苦也越是激烈。我曾经看到报纸上刊登，印度有一个妇女只有20岁，当她丈夫死了以后，她也不想活了，当她丈夫火葬的时候，她也一同陪葬了。这个妇女和她的丈夫结婚的时间估计最多不过2-3年，但他们的感情已经是这样的深切，一直丈夫死了她也不想活了。在她看来，永别比死亡更痛苦，她宁愿死亡不愿离别。虽然圣经的教训并不赞同这样的妇女自杀的这个做法，上帝期望以无限的宏恩大爱来安慰她，但从这个实例当中却可以看到生离死别有的时候会带给人们多么大的惨痛。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无限的深切，而且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深切的感情不但是人间所没有的，而且在天上也是找不到的，也是我们永远无法测度的。但是现在主耶稣为了替我们世人赎罪，竟然被天父离弃，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将可能是永远的，以至于他的心灵中再也忍受不住了，迫使他发出大声的悲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总之在这3个小时的神秘黑暗的时辰当中，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忧伤和折磨，他的面容极其惨痛可怕，他正在为我们的罪进行垂死的挣扎，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他的痛苦有多么的激烈。上帝已经用黑暗笼罩了他，似乎不忍心观看他，众天使也都掩面不忍观看。至于世界上的人，上帝更不让他们观看，因为他们太残酷无情了，看到主临死前的惨痛，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要嘲弄他。连门徒也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垂死间的惨痛。我们的救主正在独自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忍受上帝严厉的刑罚，为了我们罪人能得救，他甚至不得不痛下决心，宁愿舍弃自己永恒的生命，忍受和天父永别的惨痛。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终于在心灵中受尽了惨痛的折磨，直至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主耶稣死后虽然第三天又复活了，40天之后又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但他为我们的罪所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了。可以看约翰福音3:16，罗马书8:32。主耶稣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主耶稣基督和过去相似伟人之前的基督是已经有所不同的了。那时候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赐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留下去。他将来要永远成为我们得救人类当中一份子，永远和我们蒙受的圣徒生活在一起。正如主耶稣最后为门徒临别祷告当中所祈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约翰福音17:24。从这个祈求当中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无限的大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他才愿意和我们圣徒永远生活在一起。从这一个祈求当中也可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因为作为上帝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如今他却甘愿和我们人类永远结合在一起。基督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当中一份子，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所做出的无限的牺牲。由以上所说可见，为了救赎我们人类，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就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救恩的内容，也就是救恩究竟包括哪一些恩典。第二段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五种恩典。第一是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完成赎罪的大功，因此他的宝血能够洗去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舍罪的恩典在圣经当中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或者说赦免我们罪的意思。使徒保罗指出，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意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可见赦罪和称义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赦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称义却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由于赦罪称义是完全要靠在主宝血的功劳，借着人的信心而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或说因信称义乃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我们世人所能想象的。什么叫做赦罪称义的恩典？可以这样简单的说，主耶稣在天父上帝面前是这样为我们信而悔改的罪人赎罪代求的。主耶稣恳求说，天父啊，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归在他们身上，你怎样喜悦我，求你也怎样喜悦他们，你怎样爱我，求你也怎样爱他们。因此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怎么样的堕落，怎么样的败坏，怎样有罪，只要他肯存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拯救，在主的面前彻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所能想得起的一切的罪恶，不但求主赦免，更求主帮助自己除去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必定要立刻洗去他一切的罪恶，主的灵必定要立刻洁净更新他的心灵，使他重生获得所灵的新生命，这样他一切的罪都要立刻以主耶稣担当，而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义也都要立刻归在他的身上，并且上帝也要立刻爱他如同爱主耶稣一样。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十五章九节、腓立门书十七节、十九节。第二是成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成圣，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也就是靠主成圣。因信称义靠主成圣，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极大的恩典。可以看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八章四节。所谓成圣，也就是要我们完全离开罪恶成为圣洁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完全像上帝的意思。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的圣者，正如圣天使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不住地称颂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谓诚义呢，也就是要我们完全行义不犯罪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完全像主耶稣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义人，因此所谓成圣成义，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像上帝，完全像主耶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这对我们正是何等神圣崇高伟大的旨意，我们靠自己不可能，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主的救恩却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第三是永生的恩典。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遭受了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得永生。如圣经上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也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第四，成为上帝的儿女。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如圣经上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使徒约翰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第五，和基督的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性质，就保存到永远，是我们也可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和荣耀，直到永远。我们和基督的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这并不是比喻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和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如圣经上的应许，上帝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经死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和主耶稣相似的荣耀的灵体，然后一同被接升天，和主永远同在。这样我们就要和基督神性的荣耀有份了。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使徒约翰也提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圣经上也应许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能听。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将再也不会生病衰老受伤死亡，也不再会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不再需要呼吸地上的空气。那时我们的身体不再会受到时间空间物质的限制，我们将在上帝的国里和基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二十二章五节。我们也要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不断地侍奉他。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三节。并且我们也要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的旨意。由此看来，救恩正是一种何等永恒无限的荣耀的恩典。它不但是我们能够恢复到人类始祖亚当被造的时候的完美的情况，而更是我们获得神奇的超生，甚至是我们能够和基督的神圣的性情和荣耀有份。然而我们却不要忘记，我们的无限的荣耀的超生，却是基督的无限的降卑牺牲所换取来的。第三段，蒙恩得救的方法。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救恩的产生、救恩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来查考蒙恩得救的方法， 这一段的内容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要根据圣经彻底的考察清楚，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得救的根本问题。有关这一方面问题，圣经上有着许多不同的解答，但内容的实质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下面只举三处有代表性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讲到圣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信死的人有永生，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可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十六节再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总之一句话，信耶稣就能得蒙拯救。但是我们对这里所说的信子必须要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需要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要信而悔改，或者说必须要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五旬节圣灵培养使徒彼得讲到，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使徒行传两章三十八节。另一次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要结合起来，必须要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并且要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要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救。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行信，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两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圣灵能够使我们产生生起悔改的心。因此我们必须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在主的恩助之下忏悔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而更要恳求主来剔除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当我们这样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才能够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圣经上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另外可以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真实的信心也必定要是我们求告主名，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可见信心是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没有信心固然不能得救，不求告主名仍然不能使人得救。什么叫求告主名呢？要明白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希腊文的耶稣，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 或者说是救主的意思。希腊文的基督，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思是受高君、受高者，也就是受高的君王的意思。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含义，也正如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的时候所说的，他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因此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也就是要求告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接着他的灵来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恨恶并且离弃我们一切的罪。凡存着信心如此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刻得蒙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刻得蒙主的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刻得蒙主的圣灵的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为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已经信主得救了，也经常去做礼拜、参加聚会，甚至帮助圣工，但他自己如果没有个人的祷告生活，早上起来后不祷告，晚上临睡前也不祷告，那就可以肯定还没有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祷告，他就不可能求告主名，既然没有求告主名，也就不可能得救，因为只有求告主名的才能得救。那么一个人有了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早上有祷告，晚上有祷告，是不是就一定得蒙主恩的拯救了呢？也不一定，还要看他祷告的内容。如果一个人祷告的内容都是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气、求医治疾病、求解决危难，而对于主的救恩无动于衷，对于自己的罪马马虎虎，不愿意彻底的认罪悔改，恳求主的赦免和离罪成圣，那么他的祷告就和异教徒的求神拜佛差不多，根本不能算是求告主名，自然也就不可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因为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只有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才能得蒙拯救。由以上所说可见，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信心，而真实的信心却必定会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根据圣经的启示和无数的真实的见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是多么的软弱、败坏和堕落，只要他被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所感动，愿意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求告主名，就便能够立刻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虽立场撒开被主的爱感动，当中的彻底的悔改，和撒玛利亚的淫妇被主的爱感动以后的彻底的悔改，都是明显的例证。当然他们悔改以后还要进一步的学习圣经的真道，受洗归主，并且不断的信而悔改，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耶稣再来。好，上面讲了这里的信必须要真实的信，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得救。现在再讲第二点，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后的拯救。值得注意的，以上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信字啊，在希腊原文都是经恒痛动体，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相信的意思。 因此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既违背了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例如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可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使徒保罗的这一段劝告显然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而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们说的，说明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还是有失去信心的危险。因此保罗要他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里也刚硬，又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指出，每一个想要始终得救的人，首先必须要有起初缺失的信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真实的信心，然后呢还要将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如果有人是因为已经信主有了永生，那么他还应当接受使徒保罗另一处的劝勉，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又说要为自己结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十九节。好，我们再看另一类的经文啊，关于怎么样得永生的经文，主耶稣曾讲过一个重要的比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主耶稣在比喻当中指出，每一个要得永生的人，必须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是进窄门，第二是走小路，或者说走窄路。进窄门是可以立刻进入的。走窄路却需要走一辈子，一直走到离开世界，一直走到主耶稣再来。所谓窄门，实际上也就是指救恩的门。救恩的门似乎是宽门，因为它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凡是愿意的都可以进入。但是实际上救恩的门却是窄门，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去。如果一个人只是理论上口头上信耶稣啊，或者虽然他们是真的相信，但却不肯彻底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除去他们的罪，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进入窄门。如果一个人有十样罪，他肯悔改九样罪，却有一样罪呢不肯悔改认罪，不肯求主除掉，那么他也因此不可能进入窄门。如果他说他没有力量除去这个罪，那倒不要紧，主耶稣能够帮助他，但他必须要愿意彻底的悔改，愿意恳求主耶稣除去赦免他一切的罪，也除去他的一切的罪，那么他就可以立刻的得蒙主的赦免，立刻得蒙主的拯救，而进入这个救恩的窄门了。因此所谓进窄门，所谓这个窄门呢，是对罪而说的。一个人不可能带着任何一点不肯悔改的罪进入窄门，只有那些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也就是只有那些被圣灵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进入了救恩的窄门。一个人要得永生，进入窄门以后呢，还要走窄路，一直走到离开世界，一直走到主耶稣再来。所谓走窄路，也就是要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和主的圣灵的大能，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的道路。 也就是要在主里面不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走主所带领我们走的一切的道路，不能是躺卧在青草地上，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走窄路靠自己是走不下去的，必须要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要不断的信靠主和遵从主，要不断的接着祷告读经默想主的话，不断的从主里面，从主的话中得到力量，得到亮光，得到恩典，才能够走完这个窄路，直到永生。如果一个信徒开始的时候走窄路，后来又离开了主，去走世俗的犯罪的道路，而且一直没有再悔改归向主，那么他最后也将失去永生。因此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好，我们再看第三类关于得永生的这个经文啊，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19:16-19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后来主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对这句经文，我们也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我们对上帝的诫命不但应当遵守他的条文，而也应当遵守他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的总纲精神啊，雅各书2:8-12，马太福音22:30-40，不但应当遵守他的次序，而也应当遵守他的属灵的经义，马太福音5:21-30。诫命的属灵的经义，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要完全圣洁无罪，并且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例如主耶稣举例解释第6条诫命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判，凡把弟兄是磨砺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5:21-22。圣经上也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约翰一书3:15。以上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解释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戒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在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啊。正如使徒保罗就这样谦卑地说，保罗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可以看哥林多前书9:16，以西结3:18-20。又如主耶稣举例解释第7条诫命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将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将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至地狱。马太福音5:7-30。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卑微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马太福音19:9。第二点，我们必须要时时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高，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诫命而得救，因为上帝的诫命或者是律法的功用，只能使我们治罪，却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上帝律法也不能够给我们真正提供这纯正成立的道德标准，却不能使我们力量去遵守它，达到它。幸亏有主耶稣的宝血，这一洗净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有主耶稣的恩助，足以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必须要时时不断地存着信心，靠着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对主的救恩需要是如此的迫切，而一时一刻也不可缺少。我们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需要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来洗净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而因信称义，并且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这也就是主耶稣向我们所指出的永生之道。